第十章第381页，首先口授。第十章的题目是快乐原理，集体梦与价值完成。如果常常提到的，在形成所有的事件里，你都多少参与了一手，因而在某个层面，你是参与了影响世界的那些全球性事件的建构，不论他们是所谓自然的或文化的事件。先前我也说过，梦在人类的早期背景里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你们作为一个族类的重要性。在此，我想强调梦的社会面，并且指出，梦也显示给你们那物质事件的实际形成所涉及的某些过程。所以，在意识的其他层面，在事件具体的发生很久之前，你确实进入一个事件，而这早先的活动大部分发生在梦境里。然而（括号）记住我对于似乎是的矛盾所说的话，你的梦也是一种社会事件，而做梦的状态几乎可被想作是一个内在的公共论坛，在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发言，并且每个意见不论多不受欢迎都会被纳入考虑。如果你想称任何一个梦事件为一个私人事件，那么我必须告诉你，那个私人事件实际上是你个人对一个更大的多面及多层的梦事件之贡献。所以其中一个层面也许与你所属的一个团体，比如说你的家庭、你的政治或宗教组织的利益有关系，进而向外延伸到全国性政府及世界性事件的领域。正如一般而言，你私人的有意识生活是住在某一种的社区环境里，所以你的梦发生在同样的范畴里。所以当你替你自己做梦时，到某个程度你也替你的家庭、替你的社区及为全世界做梦。在一个时候，集体做梦是被理所当然地当成一个自然的人类特征。举例来说，在一个部落里，当碰到了荒旱而在找寻新的地点时，每个部落成员都会做梦，在其中那个问题被加以考虑，而每位梦者处理最适合他能力及个人意向那方面的问题。梦者会在种种方向出题旅行，去看干旱的程度，并确定在任何必要的迁徙里部落所能采取的最佳方向。然后他们的梦在早晨或在特别的聚会里为大家所分享，那时每个梦者会解说仿佛相关的梦。以同样的方式，其他的梦者则会与其他村庄或部落，也许是在100多里外的梦者彼此核对。有些这种梦是极端的直接，而其他的则按照梦者的风格以象征的形式出现。但无论如何，那梦是被理解为除了具有私人意义之外，还有一个公共的意义。在今日，这人同样的适用，虽然常常梦的本身被遗忘了。举例来说，为了看新闻或找中顾，你会看晨间电视新闻，那提供你一种制造出来的梦，那到某程度技术性的达到了同样的目的。早期人类不会派摄影师及新闻人员到地球最远的角落，反之他派出他自己的一面去搜集新闻，并且将之形成梦的戏剧。常常这个资料的大部分并不需要变得有意识，人类无意识对它反应，将它直接变成行动。现在这种梦只被作为后援系统，一旦它们被需要的时候就升到表面来。它们的目的是要增长人类以及个人的价值完成。心理学家常常谈到人的需求，反之在此我想谈谈人的快乐 pleasure。 因为价值完成一个明显的特性就是快乐的效应。人或自然并非那么想去满足需求，却是去活力洋溢的放任的追求快乐，而透过追随快乐， 每个有机体也找到并且满足需求，不过在人生的体验里所涉及的远超过起码需求的满足，因为生命处处都具有一个向往品质的欲望，一个承认快乐本身之肯定特质的品质。以你们的说法，在工作与游戏两者里，在兴奋和沉浸中，在用体力及休息里，都有很大的快乐。然而快乐这字眼本身已经常常被抹黑了，而为有德的人所皱眉头。所以做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增进人的快乐，那是指增进生活的品质本身。梦是综合了精神活动与游戏、心灵与情感的丰富创造性戏剧。当你在梦里开始去玩那些被考虑要具体实现的事件之种种版本，当你在梦里在一个个人层面上看你的家庭、部落、组织、社区及国家将实现的可能事件时，梦也将你卷入最具生产力的企业里。口授结束。